包大人，升座开封府审问白玉堂。这锦毛鼠觉着自己不含糊，为了在众人面前长自己的威风，在公堂上顶撞包孝。包大人一看，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这个白老五就得反天了，因此吩咐一声，把他搭入狗头铡。包大人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，开铡，铡山。赵虎提着铡刀把，他可不往下摁，往左右晃，让这铡刀碰铡刀床子，啪啪啪。前文书咱说过，包大人跟赵虎之间有个暗号。你看包大人越着急越拍桌子，其实这不是叫铡，这就叫吓唬。如果要真铡这个犯人，包大人把袖子一甩，脸一背，那你就铡吧，没错。赵虎知道这一点，这一碰铡刀床不要紧，把大堂上的人都吓坏了，认为白玉堂废了。结果撞了几下之后，包大人啪把袖子一甩，吩咐一声退堂。这件事不了了之了。可人们把白玉堂从铡刀里撤出来，芦席给打开，再看白玉堂当时那精神呢，就消下去一多半，脸儿也白了，汗也出来了，眼神也发蔫了。大家这才知道包大人是故意吓唬他，煞煞他的威风。斩南侠到了书房请示包相之后，二次来到堂上，武帝受惊了，请起请起，来呀，把刑具撤掉。白玉堂就问詹老爷，这怎么回事？我的官司还没了结呢，完了。我没说吗，这叫例行公事。方才我请示过相爷，相爷说这官司基本了结了，一会儿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来，各位往外请吧。退了堂之后，把刑具撤掉，把白玉堂请到前院差官棚校尉所。白玉堂把头一低，也没词儿了，也不想立棍了。这时包兴从那外边进来了，展老爷，各位英雄，相爷吩咐在内书房盛排宴宴，给武义士白玉堂接风，要求在座的各位作陪，大家请吧。白玉堂一听，什么给我接风？相爷请我吃饭，这简直是没有想到的事儿。众人呼啦朝站起来了，武帝老五走吧。白玉堂把脖锁挂在脖上，别人叫他换衣服他没有，仍然是醉衣醉裙，现在他还不太放心。等大家陪着到了内书房，白玉堂挑帘笼进屋就跪下了。包大人用双手相搀，无意识平身免礼，相爷，小民罪该万死，你处置我吧。哎，我说完了就是完了，你且落座听我详细讲来。各位大家都入座吧。白玉堂偷眼观看包大人， 头上戴着软橡筋，身穿团花袍，跟方才升堂时大不相同啊。包的人乐呵呵的，那么和蔼可亲。逼着白玉堂把衣服换了，发巾见袖，敬了面，洗了手，坐到包的人的身旁。挨着他的是钻天鼠卢芳，穿山鼠徐庆，翻江鼠蒋平，这面是公孙策、展雄飞等人。包大人亲自给白玉堂满了杯酒，这白玉堂啊，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相爷，你可折杀小人了。你喝了，我有话说。是，那敢喝吗？白玉堂端起酒杯来，无非是轻轻的沾了沾嘴唇，把杯又放到桌上。包大人手捻虚髯，冲着他一笑。白玉堂，人心无寸料，阴谋谁知道？奏折巧家章，可笑于胡闹。那包大人两榜进士出身，那出口成章。心话，你白玉堂不是有才学吗？今天咱们喝着酒，我拷问拷问你。包大人这四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人心无寸料，阴谋谁知道？就是人心搁肚皮，做事两不知。你光看外表，哦，那不行。奏折巧家章，可笑一胡闹，这是指着白玉堂曾经戏耍过太师庞吉。这个老庞吉千方百计要害包大人，他写了一道奏折，列举了包大人七大罪状，其实啊都是诬陷。这件事叫白玉堂知道了，他在太师庞吉的奏折里给加了个纸条，上头都批好了胡说胡说胡说胡说。太师庞吉不知道，把这份奏折递给自己仁宗，仁宗打开一看就一愣，怎么这里头还夹着不少批语？后来一调查，知道太师诬陷包大人，把老庞吉狠狠的扇刺了一顿呢。这件事朝堂上的人都知道，可这段书的详细细节咱没讲。包大人后来经过调查，知道是白玉堂干的，今天就提起这个事儿来了，说奏折巧家章，可笑于胡闹。白玉堂赶紧站起来了，相爷，小民把名图，识破转心湖，杀死贼国安，大人省功夫。包大人一听，可不是吗？我真省功夫了，不然的话，郭安一案我还得从头到尾审理，让他把脑袋给剥了下去了，我免去了不少麻烦。嘿，真有你的啊。包大人接着说，只因人心浅，开封刘自检，露出冯君衡，才打救严查散。这，哎呀，白玉堂一听，相爷考起我没完来了。哎，咱们书说简短，包大人说一首，白玉堂答一首，简直是文不加点，对答如流。一直说了十几首之后，白玉堂告饶了。锦毛鼠心说，包大人的学识有多渊博呀，我都是记文之学，这点聪明劲儿都在浮皮飘着，这样考下去我能受得了吗？ 他赶紧站起来，冲着包大人一笑：“相爷，我本无名辈，来找斩护卫，请问恩相爷人生何为贵？”包大人一听笑了，听白玉堂的意思已经告饶了，您别再问我了，把我逼上绝路，岂不当众出丑呢？因此包大人就不谈这件事了。话说的正题上，他告诉白玉堂，你惹的祸可不小啊，不过呢，当今圣主没意处置你，而是要见见你这个人金殿何事。玉堂啊，就凭你有这么大的学问，你尽管施展，倘若万岁高兴，必然加封你的官职。不单是你，连这三位义士也一同可以居官。多谢相爷栽培。酒喝完了，谈席撤下，包大人命展昭陪着四属弟兄到前院休息。就这样，白玉堂就住在开封府。转过天来，包大人剧本上奏，仁宗一听白玉堂拿货归案了，心里头非常高兴，特为降旨把包大人找进内厅，详细询问了情况。当然包大人是净说好话呀，仁宗不但没有气，哎，相反非常高兴，心说这样的人是难得的人才，如果能给国家出力报效，这可是朕求之不得的事儿啊。万岁又降旨定为第二天要在八宝金殿接见四叔。消息传到开封，包大人非常高兴，把这哥四个找来说明情况，让公孙策、展雄飞交给他们严理，第二天好上八宝金殿，那是有尺寸的地方，前七后九，中八拜，这些礼法不会可不行啊，走错了一步那是欺君之罪。除了徐庆笨点儿，人家那哥仨一学就会呀。到了第二天，包大人升坐八抬大轿，众人都上了马，前呼后拥来到武朝门。包大人落轿，众人下马赶奔东朝房。皇上此刻还没升殿，文官武将都在朝房里头候旨。大伙一看相爷来了，呼啦朝全站起来起身迎接。包大人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，又把白玉堂四属叫过来跟大家一一做了介绍。五属闹东京这个事儿无人不知啊，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对于面前这几位英雄简直是又惊讶又赞成，尤其对白玉堂，拿他就当了个神奇的人物。包大人到了朝房刚坐下，就听外边有人说话：“相爷到了吗？包大人来了吗？”“哟，老班班您来了。”包大人一听来的这个人正是三千岁内府都堂老班班陈琳呢。陈琳的资格是最老啊，轻易不到朝房来，除非包大人来了之后陈琳到这儿看望看望。包大人率领文官武将亲自迎接，把陈琳让到里边。包大人挨着他坐下：“老人家，您怎么得暇到朝房来了？”“相爷，咱家今儿个特别高兴，昨天晚上听皇上说今天升座早朝，除了例行公事之外，要接见几位了不起的英雄。 我知道您呢就得把他们带来，能不能给咱家先介绍介绍？当然可以。来，你们几位请过来。包大人用手一指，这位是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之一，叫钻天鼠卢芳。这位是悬空岛的老三穿山鼠徐庆。这位是翻江鼠蒋平。这个就是搅闹皇宫院杀死郭安的白玉堂。四位义士，见着你们我可太高兴了。四个人赶紧跪下，给老班班磕头。陈林把他们搀扶起来，唯独拉着白玉堂啊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。白玉堂啊，是你救了咱家的性命，要不是你到皇宫院提尸杀命，我就上了那猴崽子郭安的当了。他想用转心壶拔不断肠，反要了咱家的性命，结果你这一来把他的阴谋整个给搅乱了。你说我得怎么谢过谢过你呢？老班班严重着，那是白某误走寿山遇上了此事，我也不是诚心要救老板板，请您不必客气。好好好，施恩不忘报，真有侠义之风啊。也罢，大家在万岁面前动上一本，一定保举你高官得坐，多谢老板板提携。包大人当然也是高兴了，可众人正在谈话的时候，就听殿头官喊声：万岁升殿，文东武西伺候啦。三声金钟响，玉鼓六声催，四弟仁宗赵祯升坐九龙口，文官在东，武将在西，排了两大溜，行了朝王礼，然后分别站立。当然白玉堂他们现在不是官，也没那个资格见皇上，都在朝房候旨。老班班陈林也上了殿了，皇上是起身让座，陈林坐到上垂手，因为他对皇上有救命之恩，四弟仁宗拿陈林当亚父，好像父亲似的。尤其陈林轻易不上金殿，今儿是高兴了这才来。皇上也特别高兴，问包大人：请可把四属带到，都在朝房候旨，让他们上殿。遵旨。时间不大，四属上殿了。人家别人都低着头，唯独穿山鼠徐庆晃着个大黑脑袋，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呦呦，哦，这就是所说的八宝金殿呐、金碧辉煌，这真阔气，比我们那武艺厅可强多了。钻天鼠卢芳恐怕的捅娄子，狠狠的掐了他大腿一下，徐庆这才把黑脑袋闭起。在品级台下面，四人跪倒：小民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四弟仁宗啊，手扶龙书案，身子探出多远去，往下仔细看着，一看这四位穿衣打扮各有不同，免礼平身，谢万岁万万岁。四个人站起来，低着头垂着手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皇上仔细打量，一看上年纪的这位是红脸膛黑胡，长得胖胖大大的，带着有福的样子。第二个是个黑的个， 扎得虎背熊腰，抱头火眼。
第三个是个小个，长得又干又瘦，嘎嘎脑袋，叫人看着可笑。第四位是穿白挂素的漂亮小伙儿，甭问，这就是白玉堂了。
皇上一一问过姓名、家乡、住处之后，特别把白玉堂叫过来，详细询问，最后金殿核实。那仁宗也大才呀、啊，提笔成词，出口成章。结果君臣二人这一对诗不要紧，仁宗高兴了，白玉堂真有学问，文武百官也称赞。仁宗就把题诗杀命、纪检留刀啊，白玉堂所干的那些过分的事情全都忘记了，根本不想去追究，一心要想封他们哥几个当官。文的考完了，皇上又问四位亲家，听说你们在悬空岛卢家庄乐善好施，乃是当地的守护，冬舍棉，夏舍丹，二八月开粥厂啊，你们的名声甚好，朕非常高兴。又听说你们几个人自幼受一人传授，都有武艺在身，也就是说像你们这号人不用梯子都能上房，国有此事吗？四个人好像没乐了，心说要当侠客的好，当义士的好，搬着梯子溜达那受得了吗？四个人赶紧回答，是我们上房用不着梯子。朕我要开开眼看看，来岳武楼排驾。岳武楼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皇上观看演武的地方，斩雄飞现三绝六巧就在那个地方。书说简短，皇上升坐岳武楼，文武官员站在身后，唯独老班班、陈琳和包大人赐有座位陪皇上坐着。在二楼上往下看非常清楚，皇上降旨让四属献艺，展雄飞也在楼下呢，就跟这哥四个说，有刚得使得刃儿，你们四位有什么绝活都拿出来吧，皇上要开开眼，文武百官要看看，这个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四人当然明白了。陆芳练了手绝艺，叫爬杆挂旗。这忠烈祠的前边有两根旗杆，这底部有水缸那么粗，越往上越细，越往上越细，高有数丈，外边刷着油子，锃明刷亮的。卢芳拿了一面旗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从这杆子底下爬到杆子尖上，把这面旗挂上。这还不说，一只手摁着杆子的柄部，在上面拿了个大倒立。皇上扬着脸往上看，吓得直冒白毛汗，心说这个手一滑，人摔起来就摔成了肉饼。而后卢芳抱着这旗杆头朝下，双腿夹着飘落在地，如此反复三次，皇上大喜，真高人也，这才叫英雄呢。第二个是徐庆，徐庆人送绰号村山鼠。这皇宫内院有寿山，有石孔和石缝。哎，徐庆有一种特殊的能力，会解骨法。比如说这窟窿不大，甚至这脑袋都钻不进去。哎，徐庆要练了这种功夫，就能钻进去。说小孩都出不来，他能出来。 要不怎么叫穿山鼠呢？徐庆表演了这种特殊的功夫，皇上大喜。第三是蒋平，蒋平练了一招福海捕金蝉，其实就是抓蛤蟆，练练水性，分水踏水，乘风破浪，能在福海里把四条腿蛤蟆给抓住，皇上也大喜。最后轮到白玉堂，锦毛鼠可为难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不同一般嘛，他知道皇上专为看他的能耐，可他心里清楚，我能耐再大，我赶不上南侠呀。人家曾经练过三绝六巧，把所有的能耐都练过，我能超过人家去吗？要不如斩南侠，岂不让包大人和皇上失望？要想超过人家去，现学又来不及，还得说白玉堂聪明，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。